今天是2025年的最后一天，最后的主天。我们期待神在今天讲的话，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天父上帝，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不单是对我们的慈爱和恩典，更加是圣洁和公义的。今天当到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我们愿意聆听你的话语，用你的灵亲自的来开启我们的心，我们能够有智慧的能力和明白听你的信息。其实我们真的是知道怎么感恩敬拜你，并且能宣扬你的大能和作为。我们的同心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名求，阿门。这是开始的时候师母在提醒我们这年底的时候还要回顾感恩，那时候在年底的时候，大概回顾一年的发生的事情，主宣神的恩典。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在今年做了这样的一个回顾、感恩、赞美神的时间。也在新的一个假期的时候，盼望大家都有时间安静休息和家人一个感恩和回顾。我相信在其中一个家庭来说，今年是一个很开心的年。可能在有些新生命的诞生，会带给你们很多的喜乐和欢笑。我相信同时间对某一些家庭来说，过去一年也不少的悲伤和困难和挑战，可能我们内心仍然是受到一些失落失落和疑问，是问什么为什么。其实人生是有欢笑和有患难。在过去这个2025年这一年里面，顺顺长，我们也经历过一些困难的时间。突然间是不能租用人售货，我们的一门堂的弟兄姐妹要在几个地方去搬来搬去。这是给我们带来的不同的挑战，但是同时是看到神的恩典和作为和的供应。今天这2025年最后一个主日，除了我们可以回顾之外，更加是给我们主的崇拜里面，我们会有婴孩和儿童的奉献礼。我们当中有6个家庭的父母，他愿意参与这个婴孩儿童奉献礼，他们愿意带着一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他知道这些儿女是给他们的产业。因为他知道 人是儿女的时候，他们的愿意都将这儿女交到神的当中。并且是愿意按照圣经的教导在抚养和教导他们的孩童，这是很值得感恩的欢喜的事情。因为儿女是神给我们的宝贵的礼物。今天的信息是来自先的145篇，如果大家有圣经有读的时候会留意到，在开始的圣经的时候，在题目的写上，这是大卫的赞美诗。所以这一个重赞赞美神的一个诗篇。这是大卫王所写的。74篇是有150篇之多，就大概一半是大卫所写的。那大卫的人生所经历的不同的高高低低，他写了很多诗篇，其实很多诗篇，他是向神发出的祷告和哀求。但是这145篇，它是这是一个赞美的诗篇，而且是说这诗篇记载当中大卫所写的70多篇的，这所有的这么多篇的是最后的一篇。而这146到150篇。这最后的一段是一个赞美的诗，所以这看到这诗篇大卫，它是最后的一篇，其实唯愿和心愿的祷告。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大卫是被认为是最出色、最受欢迎和最好的皇帝，但在第一次开始的时候，称呼神，是我的神、我的王，来遵守你。我要永永远远称颂您的名。我要天天称颂你，我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大卫是一个君王，他是称呼神是他的王，他的君王，而且他来宣告或是立志，要天天永永远远的赞美神。为什么要称呼他神为他的王呢？他是怎么就觉得要天天永永远远赞美神？我不知道熟不熟悉另外一个诗篇，43篇，很多人都点头。那篇诗篇是大卫王所写的。大卫王一开始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大卫王曾经本来是个牧羊人，但这个诗篇里面他却神是一个牧者，是他的牧者。很多时候他个人的经历里面都体会到神是怎么带领他、供应他、保护他。所以他称呼神是他的牧者。诗篇145篇，大卫却 是称神是他的君王，他自己是一个是很出色的君王，那他却愿意在神面前称神是他的王，因为他看到神才是配得敬拜的君王。当人赞他出色的时候，当人在欢呼，为他欢呼，欢迎他的时候，他却看到自己的不配，他知道一切的荣耀都是归给天父上帝，所以他不单是他自己愿意在不断的去天天的永永远远的去赞颂神，他却他仍然是对这一代和那一代要颂赞他的作为，要传人他的大伟大能，所以他看到神才是配得赞美的神，因为他是那神伟大，就该受大赞美的，极大无法测度的。所以今天我是讲这个诗篇145篇的时候，让我们记得我们能够赞美神。去轻松神，不是因为我们环境非常顺利，而是因为神本身就是伟大、配受赞美的。要当我们传颂他的时候，是因为神他自己的本人的属性和他的应许。所以，当我们在一起来看这个诗篇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思想怎么会怎么来敬拜神，并且我们怎么来这一代对那一代来颂赞神的作为，特别是我们有婴孩奉献礼的时候。当我们说应许立志按照神的教导来教导下一代的时候，究竟我们在想传递什么再给下一代？我们希望他们认识是什么，怎么去为什么他要去敬拜赞颂神？所以今天来看诗篇145篇。在开始的时候，让我看诗篇145篇的时候，我发觉它的内容是非常丰富和美丽，所以我们只能是抽出几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一起思想为什么神配得我们去赞美和敬拜？为什么要生信靠他，并且他希望下代也信靠他？OK，这一方面来看，我们来看看大卫跟我们说，我们要赞美信靠神的原因是什么？他说，第一方面是神是就是伟大，他是无法测度的。在这个第3节的时候，耶和华本伟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那时候和想到神的伟大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想到神的创造，神能够从无变有， 神能够创造宇宙万物各样奇妙的伟大 的作为，他并且赐人生命，赐人理性。我们需要看到自己神的创造是这么奇妙，这么伟大。其实当我们一起来讲的时候，神的伟大是根本是超越我们有限的智慧所理解的。那么很多常常我们一生研究都能够明白这些的东西的。神是实在是极其的伟大。所以当我们神想到神这么伟大的时候，他能够超越我们的理解，我们的智慧。所以当我们在人生当中遇到的一些困难的时候，或未来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挑战的时候，我们需不需要这么恐惧和忧虑呢？如果我们记得神这么伟大的时候，神的伟大同样的超越了我们的恐惧和忧虑。神的伟大这也能够超越我们过去一生很多的成功也好和失败也。这是神的伟大的超越我们的喜乐和哀伤，超越我们的过去，我们的未来。因为伟大的神是掌管过去现在和明天。所以当我们回顾过去一年的时候，无论遇到的多么大的困难和挑战，不要将目光摆在这个问题和这个处境上，而是思想记得神是多么伟大，以致我们永永远远的去赞美和信靠他。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九岁的时候，曾经就坐飞机由香港去美国。在那个年代，不是很多小朋友可以坐飞机去外国。我记得还是坐的是那个747，所以有楼上有楼下的。我那时候什么都不明白，我到现在我也不是很明白，究竟为什么是怎么起飞，怎么降落，怎么在空中飞行。但是我就凭着很单纯的信心就上了飞机，就很开心的东张西望，去望天，去望地。我虽然我不明白，我不理解这飞机是怎么运作，但我却安然的去在飞机上睡觉。要而我们认识神的这么伟大的时候，就提醒我们，我们不需要明白和知道的时候一切的才能安心的去过我们的一生。神的计划是很多，给我们所明白的更多更大，但我们是这么单纯的去相信这么完全伟大的主，因为在神里面是不难成的事情。 所以当我们今天这个大家庭父母去奉献他的孩子和婴孩的时候，又或者每个弟兄姐妹是有是在想2026年我们又可能遇到什么一些困难和挑战的时候，让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能力和自我的聪明，让我们将我们自己将我们的孩子一起交托神的手里面，记得是神的手是很伟大的，他能够承托我们，去托带我们，去引导我们。我承认做父母的是感到是很无助无力，有时候见到我们小孩病的时候，或在哭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或他大的时候他跟他讲的话他不听你的话，他跟你闹别扭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一切的不是掌握在我们手上，我们的自己，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一切其实都是伟大的神的里面。当我们说我们愿意去从这代去到那一代去奉在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希望传的是什么东西给他呢？我们传的是不单单是一些头脑上的知识，而是愿意去介绍一位亲近我们的神。让我们今年开始学习去信靠交托给伟大的主，他个人的祷告里面，在和家人小孩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学习是不是整天是说神求你是叫神怎么做神一样。而是跟同神说我们愿意将这些交托给神的当中。因为我们相信神是伟大的主。除了赞美信靠神之外，第二方面，大卫的诗篇里面提醒和教导我们，神是一个是良善，是蛮有怜悯的神。神是一个是良善，蛮有怜悯的主。在这个经文里面，第八节说，耶和华因为又有怜悯，又不愿因为不容易发怒，大有慈悯怜悯。耶和华是善待万民，他慈悲覆庇他的一切所造的。但有时候等到神的很伟大的时候，我们好像有错觉是他是高高在上，离我们非常遥远。甚至有些人说是他很遥远的时候，是个冷冰冰的一个感情。那大卫在诗篇里面告诉我们，真的伟大，不单是他的能力里面彰显出来，更加是他的怜悯、他的恩惠、他不一心一发怒和他慈爱当中彰显出来。这些都是告诉我们神的是属性，他的 character 是什么。神值得这些属性，他彰显他良善、美善。前几天在圣诞节的时候， 创立跟我们分享的主耶稣基督的诞生，它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宝贵的礼物。而且主耶稣降生的原因是因为他在牧羊成就世人，他是这那位是最完美的君王。虽然我们人类曾经是犯罪跌倒远离神，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仍然爱我们，愿意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来成就我们。虽然是主耶稣甚至愿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代替你和我的罪。神的伟大包括有恩惠变为和慈爱，还有恩待，不轻易发怒。这样我们但神仍然寻找和成就我们。所以今天当我们的父母的将孩子奉献给神的时候，我们希望传递给下一代的是什么？我们希不希望同样的将神的安慰、怜悯、慈爱不轻易发怒给这些性情表现出来，以致当他们做错的时候，我们不要那么快来发脾气。其实我们要记得，我们自己也不是什么完美的人。其实今天小孩不需要一些完美的父母亲。其实今天的下一代需要的是从父母的身上看到他是怎么样去敬畏这位完美的神。你是他在父母的身上或者在家庭上看到神的慈爱。当我们犯错的时候，神是给我们的当我们的子女犯错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用忍耐宽容的去给他改过的机会。其实在大卫的一生当中曾经经历过神无数的恩典和怜悯。但神又给他很多宽恕和赦免。神本来像一个执子母兵的牧羊人大卫，神竟然是拣选我们是成为一个以色列的君王。大卫虽然跌倒犯罪，但神是宽恕赦免他。大卫是曾经经历过扫罗的追杀和儿子的出卖，但是神却一次一次的去抢救他，并且将一个尊贵的尊王君王来赐给他。所以当大卫王度过了一生的时候，他深深体现到神的恩惠怜悯，不因轻易发怒和慈爱。神的良善美善 等于是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痛苦，但是因为有神的美善的时候，我们在这些痛苦困难的时候，我们有依靠，因为我们在这世界上，这有仍然充满着很多罪恶、很多破碎和伤害。但是神是我们的依靠。当小孩做错事的时候，或不小心跌倒的时候，让我们去拥抱，我们去扶起他，让他们有个安全的地方。神的良善不等于没有痛苦，但是呢，给我们安慰和医治。当我们很多不明白的为什么的时候，让我们记得神是有恩惠、有怜悯，让我们就有盼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依靠他。我们今天是需要教导我们下一代，我们的神是什么？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但是在这个教导，是随着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家庭来反映出来。我们除了听到神的伟大、神的美善之外，我们需要看到神是圣实的神，他是那位公义和扶持我们的神。就是在这个经文里面当中，他看到有时候会跌倒，但是神会扶正我们。当我们被压迫的时候，神会扶持我们，当我们在有需要的时候，他会供应给我们，他会施行公义，他是公义，是为公义圣洁的神。所以当看到神的这些信实的时候，我要提一下。其实这个经文是有些特别，我以前没发觉，在这次预备的时候看到了，这个诗篇是有21节，其实是按照希伯来文来编排的。但是有些人就说，希伯来文的字母，就是这是只有21节，所以发觉不看清楚的话，这第13节的中文版和英文版是有差别，在不同的圣经版本当中，这有一部分中文。有些，这第13节的下半句是没有，有些是没有，下一段，那句是我们正是属漏的一节，那节是讲到我们的神是按照他的应许，他的应许是一个信实的神，同样，虽然神是信实，这不等于我们没有困难。同样，一样，世界上是有苦难的时候，我们仍然是，我仍然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挑战。 但我们要知道神作为扶持我们，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相信神会给供应我们。我们要快一点。最后一个，除了知道神是伟大、良善、信实的神，神也是这个亲近的神。他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和呼求。在18节的时候，凡求告耶和华的，就诚信耶和华的，并与他相信。所以提醒我们，人不是很遥远，他是相信的，他会听我们祷告，而且他说他凡求告耶和华的，意思是只要求耶和华，他就会随听。其实是神给我们的邀请，他邀请我们，你来啊，你随时来到我面前来求告。无论在无论的时间、无论的地点、等什么困难，都可以来到我面前。有时候我们小孩小的时候会怕黑，有时候闪电打雷的时候会怕，他会可能怕的时候是会再到你的房去找你。我相信父母的，你不要来，你回他自己房。那当然，他18岁的时候，他不用管了。我们作为父母的，都愿意随时随地的去接受、接纳我们的儿女的呼求。更何况我们的天父上帝，他是愿意亲近我们的神。让我们去叫我们的下一代传递给他们这个信息，就是他是可以随时随地的来到我们身边，并且我们带他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我们作为一个家庭，我们可以一起的祷告，我们会将我们的困难一起的交托在神的当中，让祷告呼求成为我们生活的自然的部分。能够将我们的信仰和神的关系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要这样做的时候，这不是可以自然的发生的，还需要我们刻意、故意的、定义的去做。让我们来认识的神的伟大、神的良善、神的信实、神的亲近。就是我帮助我们。我今天讲的话，不是单单为那些奉献婴孩的父母讲的，其实是跟我们每一个讲的，也包括我自己。那我们学习，不单是自己经历神，对世世代代的信仰和神的关系，传递到我们下一代。让我们记得，我们不是一个完美的人，这个世界是不是完美的？但我们在不完美的当中，我们要献给完美的神，让我们将这个完美的救主去传递给周围的人、周边的人。 就像大卫说，凡有血气的都永永远远永永远远尊重他的神。盼望这个是我们深愿，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愿意将新神的灵命去宣扬，我们要将的话语传递给下一代。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那是伟大的主。虽然我们人类是多么渺小，但神却是既然爱我们，接受我们，盼望神的爱在我们当中充满我们的内心，让我们不单只自己来认识你的爱。我们愿意一生一世天天的去赞颂神的你的伟大，并且愿意将我们所经历的你的真实传递给我们下一代，让更多的得到更多人得到主的祝福，让我们所做的一切能荣耀主的名。我们同心的祷告，是奉求主耶稣名求，阿门。